玩的吗？玩的吗？再说一个老的刷怪。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集合。
谁问你？汇聚一周游戏资讯，聚焦热门玩家话题，欢迎收听《合周报》。
一周鼠患，
休克期，福也朝夕渺攘期。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网播客游戏频道的合周报节目，我是龙马，我是魏，
我是四少，
我是沈晶。好，
什么情况？
差点给我拐成陕北味了，
确实。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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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那就一开始先说我们重要的一个新闻。对，两个比较重要新闻吧。嗯，就是这个一年一度的核聚变北京站啊，终于来了。2024年9月21日，在我们的这个北京北人艺创国际会展中心再次开始。嗯，这算是两天啊，2、1、2。
哎，
对，然后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正式开票了。
对，
然后这次我们有了一个 全新的设计吧，等于说是的，是一个这个礼包单日票，然后这个礼包单日票里面是包括一些独家的礼品，这是限量的，然后单日票也包含了实体的纪念票，然后这个限量的礼品包括核聚变的这个
门票，一张门票，
对，一张这个
例行门票，
设计特好的门票，我已经拿在手上看了一下，然后毛巾。 手提袋和吧唧盒以及一个盾形的抱枕，然后这是一个纪念票，然后实体门票兑换是大家在这个会员购买了门票之后，然后可以到现场兑换实体纪念票，也是刚刚说的那张异形门票。
是，
然后这次核聚变阵容还其实我们这个
还没完全公开是吧？
对，还有一些藏了一些东西，但是现在已经公开了的都 非常的怎么说呢，吓人了，
重磅哦。
对，像影之刃和万物契约，
对，
两个这个黑神话之后，大家就重点关注两个国产商业游戏吧，都会同台登场，然后
OPUS 也会来，
新 OPUS，
对， OPUS
那个，对，然后这个流浪地球2再次冒险就是我们自己聚散出品的纪录片，也会有一个摊位。 嗯，但具体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四个人不知道。是的，然后 Devolver 热卖这些大家老朋友也会再次来，大家可以点这时间轴进到我们的官方网站，然后看一下这些详细的介绍，我们这边一个一个念，可能是念不完的。现在已经公开了，已经有很多不错的东西了，然后大家在下周保持关注啊，还有一些别的惊喜等待大家。
行，终于有用。然后我们现在还没有公布嘉宾阵容，对吧？对
，OK，
就是现在游戏阵容还藏着，嘉宾也藏着。对，啊，对，天哪，嘿嘿，我知道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我知道。对，我创哥现在都学会这个了，我天了。
然后和我们自己的 Boom 跟保时捷的这次Boom Jam保时捷特别回合展区会有个线下展位，然后吉考斯工业也会 在现场有这个厂贩，和氏奇谈同样也会有自己的摊位，然后我们集合发行是吧，也会有自己的摊位，然后就是
G Pass 的，对，有一个品牌区，这个品牌区，我想想
Max 给我交代任务，我应该也是不能跟大家说的，好，又藏，行，还有人能给潘总交代任务呢，对，现在我每天就是 跟打 JRPG 一样，天天接任务，
太那个啥了。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事，第二个大事是刚刚也提到了，
Boom Jam 保时捷特别回合嘛，然后大家听到这一次合周报的时候，已经进了这个玩家试玩，就公开试玩投票的环节，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 点击时间轴，或者直接点击这个集合游戏库进行这次的Boom保时捷特别回合开发的游戏的这个试玩，然后评选环节。然后这次我们主题叫变与不变，是吧？
对。
然后这次我们是一共收到了178款妙全生才华横溢的游戏。
是的，
然后我是昨天试了四个，
嗯，
有一些是乍眼看着感觉怎么是这种换皮啊，或者说一些已经验证经典玩法套一个这个外观上去，但是玩进去之后会发现其实
很新鲜，
很新鲜，然后创意非常非常的强大。
哎，
然后大家可以在玩完之后，然后在这个机组或者是像其他的这个我们设计好的地方写上自己的反馈，
嗯，
然后大家多看多玩多写的话，就会有这个机会得到精美的礼品。
嗯，
而且其实更重要是大家意见对开发者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就这种 Boom 的活动，重要的是沟通交流，是吧？也欢迎大家线下来，
对，
线下这个现场上手，然后现场有反应。
对，然后线上也请大家积极的游玩反馈，
好，
大家一起来当游戏文化推手。
对，这个真的是正经的游戏文化推手。
别忘了时间是9月21日啊，
好，
国际演当天
来。
好啊，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新闻结束了啊，
是，散了吧，回头黑融化，
散了，
下周再见。
说散
吧。
好，哎，来咱们聊一聊这个礼拜的。咱们游戏界有什么新的新鲜事儿？
哎，
有请，
你请。
本周是这个科伦游戏展的发布会，啊，
对，
发了一些内容。但是我们截止录节目的时候，科伦游戏展还没结束啊，所以可能我们会说到一些内容还没有提到。但是我们会选几个有趣的内容先聊一聊。
嗯，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天国拯救二》公布了一段25分钟的实际演示。
嗯，
这个好消息是，游戏的气质啊、玩法啊、故事啊，全都继承了前作，
还在。
哎，对，全都继承了，画面更好，细节也更多。
嗯，
还是那个地儿，还是这个1403年的波西米亚地区。
哎，
那演示中有一段特别逗，就是让主角去这个粪坑里面找一个尸体，你就控制你的主角去粪坑里面挖尸体。
好，
那一段那个剧情也非常高，
就要这个，
就要这个，非常滑稽。
嗯
啊，掏出来之后呢，然后他说那个尸体上肯定有宝贝，把宝贝给我。然后那边测试人员选择不给，就打起来了，开始肉搏。
好，
肉搏完之后身上全是这个屎臭味和这个血味嘛，然后路上的人啊就
纷纷的
盯着你看，骂你。
好，
可逗了，这个挺好，一模一样，和这个前作一模一样。
那画面进步也太多了。
对，
是的，
太多了。他骑着马然后走向那个平原，然后远方的那些视角那光影太棒了。
还好，明年的2月11日，
对，
十几来着，反正是2月份，明年年初开年。
对，
嗯，
应该是过年期间，是过年之前，
过年之前，
过年之前。
好，然后而且啊，我看明年过年之前的话，这个时间点我们的下一批的 SPAC 节目里有可以给大家打广告，就是朱老师下一个这个讲西班牙黑色传说的这个故事哈。
嗯，
因为他讲西班牙一定要带到这个哈布斯堡家族。
嗯，
所以当你听完哈布斯堡家族的有些故事之后啊，你在面对这个波西米亚地区的时候可能会有些
就连上了，是吗？
有些联系，但是重点讲的肯定是这个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事。
嗯，
所以但是这个反正一笔写不出俩哈字儿哈，就是这种混乱啊，这种纠结啊，其实你会在这个《天国拯救》的这个地方体验到另外一个部分。
嗯，咱们
都连上了。
对，咱们站内有一篇文章就介绍这个1403年神圣罗马帝国这个附近发生的事情，有一场这个叛变，
哎，
有一场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啊，大家可以看一遍那个文章，就搜这个《天国拯救》，哎，就能搜出那篇文章，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是要做几代呀？
就是且做呢，我觉得可以讲。他有没有说过是三部曲？好像没说过吧。但是他反正他可以往下做，这不嫌多，这游戏一点不嫌多。因为《天国拯救一》哪怕现在回去玩，
嗯，
也一点都不，画面系统啊什么的都是一点都不过时。太好了，这 RPG 真是太好了。而且这个跟《天国拯救》同一天呢，有这个《文明七》，
那就顺道着。
我不知道为啥这俩游戏就撞一天了。
顺道说说《文明七》吧，《
文明七》在这个 Gamescom 上的同期吧，
嗯，
在投放上自己和在 IGN 发了一个很长的，得有个20分钟的，
对，有段试玩，而且
希德梅尔亲自出镜啊，
对，
给大家讲解《文明七》有哪些不一样的设计，只能说对充满了不一样的设计。首先是文明和领袖拆开这样一个设计，
对，
这意味着
在原作中一个文明肯定会绑定一个，
在六里的话单文明有多领袖啊，这个四的时候也这样，然后但是在七里首先是这样的，首先领袖不再仅限于这个政治领袖，
嗯，
比如说从播片上来看，中国公开的第一个领袖是孔夫子，
孔子
人且义啊，对，孟子义且仁啊，然后大家发动一个大的，对，反正是个很新鲜的设计啊，这个挺好。然后你选择了一个领袖之后啊，
嗯，
你所领导的文明呢会根据时代的演进产生变化，是不是非常的耳熟？前两年有一个四叉游戏有了类似的设计，
就是那个 human
人，对，人类啊，成人了，这下文明成人了。
对，
然后所以呢它的这个设计在游戏里是这样展示的，就是你用同一个文明做过了某些事儿之后，它在进入新时代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把它变成新的文明啊。你既可以选择比如延续原来文明的发展，也可以选择把它变成别的。比如说我看到那个视频中的截图是这个埃及用的是这个叫哈什么来着啊，一个女法老又不记得，四代的时候她是埃及领袖。
嗯，
这个领袖就是如果领地内有足够多的马的资源的话，你可以在下一个时代变成蒙古
啊。
就是这样，非常的
太牛了，听着太牛了。
挺
真的是文明
啊。然后他基于这个逻辑，他的文明期的设计是设计时代的专属文明。
嗯，
也就是说他想要避免比如说远古时期的加拿大什么的这样的设计，每一个时代就会有专属于这个时代的文明和机制。
嗯，
是出于这样的角度考虑的。所以他因为他这么设计，他就不像那个人类那个模式吧，是硬选，你记得吧？龙马什么也玩过了，
嗯，
Human看那游戏
玩过。
到了新时代的时候，你直接加一个，对吧？直接选个新文明，这往怼是吧？
嗯，
他这次，
但我觉得也是一种美，就
是
他玩的是那个，
是啊，他在文明期里，他有一些
杂交嘛，
对，额外的设定就是他不是让你硬拼，就是我刚才说，他要延续。就是要基于一定的逻辑，对吧？
嗯，
你造了骑兵多了，
嗯，
你就变蒙古。反正这我觉得也有一种，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想的逻辑啊。而且
也有道理，
能感觉到这个导致。
不是，但好像这个事儿就是对于咱们中国的那个玩家来说，
嗯，
好像我从小对于历史就是老师们教给我的，好像对历史的认知，他好像就跟我有点特别诡异的跟我拧着来。是因为他是蒙古人，所以才有很多骑兵。
对啊，
而不是你骑兵多了就变蒙古人。
所以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我很恼火，我其实不喜欢。
嗯，
但是其实你认真的想，这个其实符合文明一以贯之的一个逻辑，就是文明的逻辑实际上是历史元素的，就是零件化或者玩具化，就是说它的每一个零件是有一定历史逻辑的，但是它整个流程不是完全的历史逻辑，它的乐趣在这里，对吧？比如说大金字塔给工人什么的，但是是在大金字塔的概念内，它有一个比如说所谓的历史逻辑，
嗯，
但是它的乐趣就在于拼接啊，这才是它
自己组装零件的过程。
所以这个七这种设计吧，一方面它可能是看到了人类这个作品的成功，这可以理解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也有它自己的考虑，但是真的仔细想想，有些真的太巨魔了。我能不能就是说先选拜占庭然后再选奥斯曼呢？是不是非常可以？然后下一个再选俄罗斯，这下罗马就齐了。
咱们那个评论底下那个已经看不成了，就特别夸张。
对，所以这些设计吧，确实能保证很多乐趣。这个逻辑我觉得还是在文明的范畴里的，这挺好的啊。除此之外，从那个片子里能看到很多的细节设计，比如说它应该是取消了工人。
哎，对，我刚才想说那个建造者，
它的建造系统应该是取消了工人这个单位，它的很多东西就可以直接放在地块上了。嗯，比如说它在演示中最大的特点是谷仓它可以不放在市中心，
嗯，
你可以放在别的地块上，然后还有一些别的细节，河流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地块，也就是说战舰就可以进入内河了。
嗯，
以前的河流其实是它地块的一个属性嘛，放在这个地块里了，诸如此类。比较让人欣喜的是它的美术风格回归到了近似于五代的写实风格，
嗯，
而且画面有极大的进步，特别是这点就是跟人类一脉相承嘛，就是你的文明一混杂起来之后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地块上的城市的那个
多样性
失效
啊，
非常漂亮，
特别漂亮。
别的还有什么指挥官系统导致它允许玩家再次把单位叠在一起往一起叠，
嗯
啊，就是说 总的来说六这么一看六的战斗系统的创新里最让人不高兴的可能就是这个取消单位堆叠之后带来的文明六在中后期的这个战斗体验不是特别让人满意吧。嗯，其他还有一些什么很大的改变呢？哦，他把整个流程简单的改回了，改成了三个时代，古典时代、殖民时代和现代，不像以前，以前是远古、古典什么什么，
就砍了以前远古的那个环节。
不是，那环节都在，都叫古典时代。
哦，
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同时代要有不同的特殊文明和特殊领袖，这个机制就放在这里。就比如说，你得进入，可能是你得进入到殖民时代，有些文明才会出现，你才可以选择变成那个文明，大概应该是这样。但现在有很多这些细节没有放出。反正整体上看，文明七是一个有巨大变革的一座。嗯，一方面就是他看到玩家在里面看到类似 Humankind 还有类似于千年就批设那个四叉游戏的一些机制，然后另一方面你也能感觉到这个希德梅尔和他的这个文明的团队 Philosophy 在文明4X 上四叉上这个游戏上有是很有刷子的，也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在，所以看完之后还是想玩的。说实话，有些改动虽然我情感上不是很容易接受，但是不得不承认，就是它很有可能带来一些非常混乱乐趣。二月十一号啊，首先就是我现在就是，你看现在是八月份，
嗯，对，8月23，
到了九月份之后，应该会进入到文明期的宣发阶段，它可能又要开始公开了。而且他这一次的先导文明的信息可能要比以前复杂，因为领袖和文明拆开了嘛，对吧？他得公开什么领袖，对吧？是吧？中国孔子完还有谁？他这一个文明肯定得至少两三个吧，是吧？
嗯。
然后公开完领袖之后，要公开文明，
嗯，
对吧？而且他还需要详细的解释一下以后文明的特性和领袖的特性到底怎么互动，比如说特殊兵种。到底是给文明算文明呢还是算领袖呢？这个我为什么会问呢，是因为六里就是很乱，因为六里有些领袖的特性带单位特殊单位带特殊兵种，有的是文明带特殊兵种，所以这些东西未来它会有很多东西等待着它去更新，等待着它去公开，让我们看这个文明期到底会设计成什么样，所以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在我心目中文明这个系列是一种立法，它界定了策略游戏，特别是四叉策略游戏发展的一个一个的阶段。我觉得每一个四叉游戏发展的阶段都可以用文明去界定，对吧？在文明六的时代里，我们看到了，我就看到了，比如说《Endless》这个系列，然后《人类》《human看的》，然后《千年》这样的作品。那么到了文明七，由文明七开了这个头之后，随着文明七的发展，四叉游戏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就是由文明期开始的时代带来的，对吧？所以说明年年初2月11号又是一个新时代，很高兴，
是
还是很高兴
这次文明。总之我们咱们集合也被邀请过去参加了他们的试玩会，
哎
然后金宵大哥他去了现场，去了这个在巴尔的摩他们的工作室，
嗯，
大家可以看那篇文章，然后拍了一些他们的工作室的照片。
是的，
对，听说还保留了他们这个开发第一款文明时的电脑还有桌子，
嗯，
都保留着。
对 Philosophy 真是，哎，文明期都出了，是不是 XCOM 啥的也可以垫一垫，就是希望他们这个产能保持像以前那么高吧。
对啊，出一个 XCOM 3玩一玩。
对
啊，嗯，
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就是以前文明不是有一个招牌的一个怎么说呢 CG 预告，
哦，对，
或者是一个
对那期那个
动画预告，
对，
但七为什么还没有放？
放了
一个片子里，
就是 Summer Game Fest 那片子多他娘的给劲，啊，
特别带劲。
Summer Game Fest 的片子不是一个实际 gameplay 吗？
不是，
哦，
是个概念片。
哦，OK OK，
你可以看一看再跟进。哦，然后另外会提到那个 Christopher， 就是那个之前给那个三和四还有六，有没有三忘了？四和六的那个主题曲都是他做的。
哦，
这个音乐人又回来继续给七做，
啊，
然后。差不多是这些，
嗯，
反正哎，无论如何，它都是文明啊，有新文明了，太高兴了。
下一个这个带劲，
嗯，
夺宝奇兵的夺宝奇兵古老之圈啊，名字已经定叫古老之圈， 定于12月9号发售，2025年登陆 PS5。
Steam 上应该可以预购了，好像。
嗯，
给我推了这个首页的大图。
嗯
嗯，
它这个设定还挺有趣的，说是在1937年，这故事背景是这个《夺宝奇兵》一代和三代之间。
哦，
嗯，
挺好。
对，
然后地点是在。我看
对
他预告片是还是在德国、啊、
他是这样，他说故事会经过梵蒂冈，会经过金字塔，最后来到喜马拉雅山。
哦
啊，
说这个说是一个线性的，居然是线性的、
哦、
线性的故事驱动的，然后会和这个开放世界地图做结合。
哦，最近好像都流行这个是吧，总感觉那个育碧的 Outlaw 好像也有点这个想法、嗯、
这个制作组特好，制作组就是做、嗯德军总部系的那个 Machine Games 那、
哦、
那个制作组特别好，特喜欢。他们上一个做那个 New Blood 给做毁了，
是的。
哎，太讨厌 New Blood
了。对，特别希望，特别希望他们在这、啊、这座是不是？
对，希望能搬回来，
对，
希望能搬回一分。
嗯、
哦，忘了说了，这游戏执行制作人可是陶德啊。
对啊，
对啊，是陶德霍华德。
是的，哈哈，
哎呀，
挺好，挺好。
嗯，
你是故意的是吧？
对，是故意的。
放到最后说了。
对。而本来下半年星空不要更新了，
对、
嗯、对啊，他那个
要更新个载具嘛，
对，已经上了。
再说一下这个星空的新闻、
哦哦，太好了。
他们在叫什么克隆，
对，克隆去展期间，
当天是播了个片子，然后现在那个更新已经上了，
是一个免费更新，叫 REV-8， 是一个载具。
嗯，
那个载具是一个机动性很强，可以在星球上，甚至可以在星球上跳跃，
嗯，
就开着车可以跳。啊，
这个改的是非常对的，
对。
因为我跟你说，无人升空当时体验上有个乐声，
就是载具，
就是更新了那个全地形车，
对，
整个就不一样了。那个
写了好多星空的文章，嗯、玩了好多、哦、不什么星空，
无
人升
空
对
吧？
然后里面介绍了那个载具、
嗯、
非常重要。
希望星空能维持这种
持续更新、
小而迅速
的小的
更新周期，
更新的这个态度就好。
嗯，
而且他们还会在这个克隆游戏展上说了，他们的这个 DLC 叫做破碎空间，
嗯、
要在今年10月1号发售
哦。十月份
对，直接上、
哦、这么近、
哦、那个 DLC
哦，
说是一个很大的 DLC、
嗯、
不知道会更新什么内容。
前两天盘算了一下，发现10、11月份其实游戏还是挺多的。
对，
哦，
9月9日
一
战斗兄弟，
对，要一战斗兄弟，然后
说是战锤四
零 K 达，
对，然后神话时代，
嗯，
还有什么来着？做对，前两天拉了个单子，其实
那个啥，那个暗
域幻想，
暗域幻想，对，
暗域幻想，
然后那个流浪之路二也要测，
嗯。嗯，
十月份
惊了，
十月份是星空 DLC 刺客信条，
哦对啊，
对啊，然后 COD，
哦
对，还有个 COD，
哦怎么这么多呀、啊？怎么回事？怎么天、
嗯，
行，
咱们说下一个，还是科隆游戏展上的，放了一段这个索尼放了这个影之刃零的一段演示视频，
嗯、是的，
说这个。但是影之刃零呢，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了。这一段他演示了这个两把短刀，
嗯、
啊，主角就用两把短刀，地上闪转腾挪，动作非常华丽。对，而且
我觉得这个短刀内容其实就是之前《Summer Game Fest》上其实试玩的时候能用到。
是，
这短刀确实设计的非常的
对，而且他对着 BOSS 连击数十秒钟 ，BOSS 还不了手，就
是、
打的非常的爽快。很少能看到，特别是最近黑神话悟空啊，
是的，
那个 boss 有这个什么硬直啊、霸体啊啥的，
嗯、
大家还说呢。
哦，这是、
嗯、
四川，你是玩过那个短刀的
是
吧？
是的，
哦，是吗？
就当时试玩的时候的两套武器是双刀，双短刀、双手短刀和一把长、
嗯、
长刀。嗯，
对，
有没有枪啊？
有炮，
没有眼神，
有火焰喷射器
啊，可以可以可以，
啊、
对，
有炸弹。
对，
他那个最后结尾的时候，他去处决那个 boss 的时候，是 boss 丢了个炸弹，他一个弹反把炸弹弹回去，把 boss 给炸死，
哎、
非常帅。
然后他自己是有远程武器的，
怪还能弹回来吗？
不知道，不知道，塞尔达的那个。
推荐玩一个游戏叫做 V Sport， 里面有乒乓球，
乒乓球是吧？
太好了，真的。
嗯，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流放之路二》，
嗯，
哎，公布了23分钟的实际演示视频，它全是用这个是弩枪嘛，
就是那个，但是跟那个猎人，
猎人弩，
就是《流放之路二》这个游戏，就是扎实中的扎实，
对，那
扎实中的神，
放了20分钟用那个，
我跟你说，
弩枪一直在射。
从《流放之路二》第一次更新的时候放，就第一次公开放了那个片子，到他每次演示，真的内力深厚，就这个游戏，就是对《暗黑二》的那个刷到底。哪里爽？怎么做爽？
这两个游戏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肯定是往前走了，因为毕竟《暗黑二》停在了符文之语那个时代了、
嗯。
但是就是《流放之路一》， 它的这种技能镶嵌的模式啊，它的那个技能盘啊，什么的，就是已经有了很多的进步。等到二之后，我觉得二他们的理解就是在两个方面强化玩家的爽感。装备驱动这个部分就不说了，他们一直都做得不错。另外一个就是他这次给每一个可选的职业加一个属于自己的操作意义上的机制。你看到的那个弩枪，他那个人物玩起来是一个双管射击，是只属于这个人物的系统，就是鼠标有指向瞄准，然后射击换弹翻滚。然后当时 Summer Game Fest 上我玩了别的游戏，别的职业，比如说野蛮人或者就是那个战士，他的核心是击晕，就是把怪打，他有个眩晕槽满了之后直接
处决。
其实不是处决，就是如果他血还够的话，他会被直接打晕。但一般小怪会被直接打死，而 boss 会被他硬控，就是升龙拳啊，照脸一拳就是这样。而武僧是类似这个集气，他有些技能打完之后，集到气之后，他的一些这个终结技就会变得更强。所以他就是给每个职业在不考虑刷装备的情况下，每个人物的那个动作点击体验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把暗黑的那个刷装备的部分再带回来，所以就流浪之路二真的看起来非常的稳健，非常好的。这游戏真的是希望他赶紧上线啊，不觉得他会出什么毛病，真的说实话，顶多就是某个赛季大家玩的相对而言不那么爽，有的赛季特别爽，也就是这些问题吧，别的应该不差啥。
好，接下来是这个怪物猎人荒野的，在我们昨天茶话会期间聊了非常多的荒野的内容。
怪物猎人荒野，我简称荒野猎人。
荒野猎人，对太么冷了，真的。再次感受到这个，
对他
公布了
一个新的怪物，叫这个刺花蜘蛛，以及这个新的场景，
做的
真用心，
太好了，
真会，我操，
还有绯红森林啊，这个新场景。
那天我在他播的时候已经是3点多4点了吧，播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然后我在黑神话，然后突然看到手机亮了，然后我们一个新闻资讯组的新同事说了一句：“好美丽的蜘蛛。”我以为他在说黑神话，点开一看。哎，
是荒野里面的蜘蛛，
对，是荒野猎人，
是一个非常美型的蜘蛛。
就回头想想，
你好，我是蜘蛛，巧了，我也是蜘蛛。
对，
这是哪来的梗来着？
啊，那段嘛，是吧？
第三章嘛，就是我是蜘蛛，我也是蜘蛛。
反正就是
蜘蛛和蜘蛛，
你回忆起卡普空之前在怪物猎人里做的那些蜘蛛，感觉卡普空做蜘蛛的时候有一种惊人的热情，
对，
做的贼好，
对。其实我是有点怕蜘蛛的，但是
我也怕蜘蛛。
他们做出来蜘蛛就完全不像蜘蛛。
我不知道为啥，我特别怕虫子，我早说过嘛。
但不怕蜘蛛，
不怕蜘蛛，
蜘蛛就还好。
是，
就是游戏里那个蜘蛛特别大、特别小什么的，就是不会麻痒我。
哦，那个 Grounded 的那个游戏，
但是
那
种
蜘蛛呢，
就蜈蚣类的那种就不行。
腿
多
的，
腿
多的不行。
那你就跟阿斌一个症状呗，你讨厌腿多的。
对，一多了之后就麻痒。
哦，反正就是
而且我就觉得，卡普空对荒野的宣发非常的节奏控制的非常的怪异，毫无曲线，一直愣一直愣的。就之前放那个武器都给人看皮了。
我怎么觉得那个不对啊？应该没到放武器那个什么的时候，
对，
游戏系统都没有给我展示呢。
对，然后就搁那放武器，
直接给我展，直接整那些武器。我知道你些武器那些章是怎么用的呀？
对啊。而且放的武器的动作也很少，都给人看到最后，
对，完全没有，就
有点就情绪都下来了，说什么就这点玩意儿，就
对，
就
这要不是动作，这要不是怪物猎人，
我不看了，
早都对
对，
就是豆哥不是去那个卡普空东京
回来给我们一讲，说怎么这么多动作，
说去玩了之后那个片子里啥也没有，
对，包括甚至武器动作居然还有很多，卡普空完全不放，
是的，
而且也完全不放这个武器的动作和新系统之间的那种化学反应。但是现在就开始他放这些内容之后，他应该逐渐的会把这些带出来，特别是那个豆哥在节目里说了嘛，就是这次的在地图中那种任务的互动是完全不一样
了啊，对，他取消了原来那种固定式的说在村里接任务，然后跑到荒野去打怪，然后再回到村里，
对，
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
所以这些应该都是很大的变化，
对，一整套全在这个野外就能解决。
但卡普空在宣发的时候完全没有给我们呈上来啊，很神奇，
是
不知道咋想啊。
而且可以换武器啊，但是一看换武器好像特好，但是配装怎么办？
对，这就我们当时说过的，
对，
就是他那个武器跟你身上的衣服应该是强绑定
式，
而且看完片子就知道，又还有衣装，还有
他这继承那个剧情应该是继承的那个世界的剧情，
是，
所以有这个导虫衣装
全都
有，
哎，
还有那个钩爪，
对，
全有。
然后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目前推测卡普空还藏的东西。
嗯，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懂这个，大家都觉得目前这几只怪全都不是封面怪。
啊，是吗？
那个黄雷龙说不是封面怪吗？
啊，是吗？这么酷炫都不太当封面怪。
我也没看懂这些老猎人们的讨论，反正就说肯定下一波
还要更酷炫，
对，更酷炫，然后会跟着发售日一起会公布新的，连豆哥他们这次试完都没见过的东西。
我现在就很特别懒得讨论这个游戏，
我也觉得是，我觉得怪猎。
我对他的质量和这个游戏的这个
对
都很放心，是吧？
没有任何的担心。如果这玩意都能整出事儿的话，
那完了，天都塌了。
我还刚想问一问，我说对怪猎有什么想法？
而且我觉得，
那我觉得你们让英姐当社长吧，好不好？
但是
怪物猎人绝对是不会，因为都已经这样了，这游戏对吧？哪怕你就啥新东西不做，你就
对。而且我
想不到，
我觉得荒野，我不知道为啥面对荒野找回了以前我面对怪物猎人时候特别激动的一个劲。
哎，对，
因为 Rise， 我说实话，我看完之后心如止水，我就感觉就是出吧，出我就玩了，就这样吧。
太期待了，快出。
对，然后荒野又重新又激动起来了，
对，有点像当年世界那感觉。
对，一看有点
确实画面好
加速，
对，画面好又。确实不一样，那个人物做太漂亮了，每个人都在说那个人物，然后那个猫不是现在会说话吗？
对，
那个、
猫也太好了，
对，在 R 引擎那加持下，
说话了呀，
对，那个猫会说话了，
都说话了，现在
一边打怪，那猫会说两句，就特别好笑。
它那个捏人系统感觉是改过了，不知道是在以前基础上有了新的调整，还是说整个就推翻重做了。
嗯，
因为以前的猎人的体型，虽然我是挺喜欢的，但是好像我看昨天我们发视频的弹幕，大家不是特别喜欢以前的猎人体型，
偏健壮那种，
对。
不健壮的都
我觉得挺好
的，
这不很合理。
然后现在这个就也是我看我们这些视频的弹幕说的，说感觉拿不动大剑啊。但是我感觉卡普空应该不会把祖宗之法就抛了吧？毕竟龙之信条的猎人是也可以你发挥的比较多的，感觉是这个默认模型是这样设计的而已。
嗯，
我看豆哥捏那个一个白头发。白头发的
那个 Lucy 啊，那个应该是默认的吧？
那个很壮啊，
那个不是他捏，
壮实挺好的。
哦，
而且这个片子最后有一个
去试玩的人，估计没有人会捏人吧？
对，
拿我工
都是那个，
一共给你几
对
半小时试玩，你跟人捏人，有没有点正事儿啊你啊？
感觉是豆哥会干出来的，
豆哥好像豆哥好像换了个发型，
这不就是最正的事儿吗？
确实，对，
你让我打怪我也打不明白。
对啊，是啊，
对，捏半小时。
这片子最后特好，
下次上大巴去。
但是我从来不在卡普空游戏捏人，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怪物猎人什么默认脸，
默认脸都挺好看，
挺好看，我直接选。
嗯，当时崛起里面都说吃那个丸子吃拧巴了，
对，
这回吃肉了啊。
对，
片子最后就直接展现就是
炫，
就是大块的肉，
而且他这次有不同的这个叫什么？主菜有鱼的，有肉的，
就直接上那个纸，上硬
多少样，反正不就是
再的，我觉得
猫饭这玩意儿就看第一回嘛，
是
总比吃丸子好，
反正不吃青菜，
对，
还能做多少回？要不你外包出去，包给中国团队，就每周更新，你知道吗？推送，
对，这挺好，我觉得这更新挺好，
这是个折，
本周例汤，
哎，哇，太难进了，
这太好，这太好，
这
太好，
太难进了，
是吧？
对，
那这样都是。这个我觉得好做，
确实
啊，你看
龙之信条都拍真的，咱也拍真
的，你看看中国的游戏美术是有多溢出，是不是？
对，
有的是外包在等着
你，别人都给安排上他。
嗯，
可以，反正荒野高兴，
对，大家都想玩，办公室里全都是怪物猎人的粉丝，都会看视频的时候也是围着一群，
就是当有一个怪物猎人已经宣布且没出的时候的这一年半载的时候，
大家特期待，
感觉有一种。
我感觉我现在的怪物猎人都不香了，也不知道为啥。
对，本来也不怎么上，对，本来也不怎么玩了，但是就、哎、
就是新猎人一公布，我感觉现在这代猎人马上就
不香了，
马上不行了。
然后我们说回来啊，这个这次科隆游戏展后续放了一些试玩的录像，然后也透露出了一些新的细节，比如说以前的那个不同性别的角色穿上装备是有不同的差异的，
对，
这代是取消了这个差异。
就是男性角色也可以穿女人装备。
好，
对，但是这个，我想想怎么措辞啊。以前怪猎的装备就是有一些特色是做得很明显的，
是的，
就很多玩家就担心说，那这次
会不会没有那么哦？
对，
我懂了，
但是我建议啊，那些装备可以保留，然后男角色也能穿，
对，就非常合适，
这挺好的，
对，
搞一光头，
哇，
大胡子，穿裙子，
那个虫套。太好了，
而且这一代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聊的时候，我也说了一下，就是感觉他装备设计啊，目前亮的这装备设计啊，
嗯，
跟以前怪猎的装备不是特别的，
就是不是那种设计、啊、
对，
在视觉上，
对、视觉上有点挺新颖的吧，对这个细节系列来说
变得像个正经盔甲，
嗯，就是一些写实的那种，
对对对，写实
像个正经盔甲、
你该盔甲的盔甲，该这个休闲的休闲，然后该 JK 的 JK，
哦，可以可以，
然后还有一些关于太刀的细节啊，说、
玩太刀玩的
灯笼落地
可以取消，
翻滚取消，
对、如此狼狈、
哎、
太刀侠怎么能翻滚呢？对啊，灯笼
没
灯
到，
灯笼空了不应该顶天立地的猫吗、怎么能翻滚、
然后集中模式可以直接从白刃变成红刃、
各式各样的这个集中模式感觉藏的东西是相当的多，
对，
很好奇啊，具体还有哪些、
哎、这个特好，
嗯，
啊，关联说完了，说一个无主之地的吧，也是无论
什么好说的，就是
提一嘴吧，
就是说有，
对，
有
四，哎，有四代，也是在克隆期间公布的，说在要会在2025年发售，
嗯，但是放这个片子没有什么信息，
对，没有任何信息，就是
让人笑，
预告的预告，
让人笑，
但是他们说，他们要
不是三的故事都讲那个德行，
都讲
的好意思，
无主之地三已经是2019年的游戏了，同志们，
但是我看到了这个玩了后面资料片的人有说什么，有暗示说莉莉丝没死。我说咱就说
我已经不在乎了，
对，那你当初就别给他弄死了呀，
你写成那样我就已经不很在乎
了，
昨天有一个漫画的更新，是也可以用你这句话来说，
是吧，
嗯，你当初就
找我
就别这样弄了，
对，你找我吧，看看无主之地会做成什么样、
是小缇娜当时2022年更新那个小缇娜、其实玩起来一开始没什么问题，但后来
就是
哎出现了
作为装备枪
的
问题，
就是那个枪和装备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嗯，二 K 今年这个今年游戏展上支棱了一下，因为他还放了新的 Mafia，
哎，
对，那个这次克隆游戏展开场直播的最后一个 One More Thing 是 Mafia 的一个概念预告，
对，但只不过还是概念，
但是因为是概念预告，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
对，确实没什么好说的，
就说这次回到了西西里岛，
是的，
你不在美国，
对 ，Family 了，这下
就会
成
Family 了，
对，太好了，
嗯嗯。然后下一个是一个我可能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新闻，
那你先
是那个 Secret Level，
哎，
游戏 IP 改编系列剧集 Secret Level，
一个对完全以游戏为主题的这个片的封面 ，IGN 封面用的是战神，
对，
但是在播的时候我看到了战锤40K，
对，
惊了，
他这个片子是那个 Blur 制作的，就以前我还写过一篇文章说这个工作是干嘛的。他们是以往活跃在这个游戏预告片业界，
对，
然后等于是全世界最牛逼的游戏预告片制作工作室之一，然后在那个第一代爱死机的时候他们深度参与了制作，这一次就感觉是他们延续了以往的、
这次宣发也是重点说过爱死机第一季的
对
参加团队，
对，
等等，
他们当时是做了4集，做了3集，然后他们做过什么预告呢？做过《泰坦天降2》，
好家伙，
《全境封锁》
哦，
然后《古墓丽影：暗影》
哦，
《命运》的很多支预告，《羞辱二》那个13那个预告，
哦，我操，这么牛！《
刺客信条：万众一心》
哦，好，
等等，是吧？
好，
等大家懂得他们什么水平？
最好的那个片儿，
对，这个片子
和游戏一点关系没有，
这个叫《Secret Level》，
对。这个 Secret Level， 对，他们目前是就刚刚四舍说的，他们展示了这个剧集里面会有哪些 IP。首先是战锤40K，
对，
我当时
有一个片段
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他们把那个
开场时候有个背包闪回来，我说哎呦我操，怎么回事？
我还以为他们把那个组收编的，做那个
阿萨特，
对，那个组收编的。
其实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了。
然后是师傅这个戏份挺重的，
到底是要说啥呀？这个是。
这就是一个爱死机
那种片子，
片子
然后里但是全部是正经的
游戏
不是那个擦着整的。
是这个游戏主题是啥意思？这个怎么主题法啊？就是把这个，
就是那个游戏的，就估计就是做一个那个游戏的片子，
对，短片，
正着做，
就爱死机一样，
感觉好像是
正着做，
对，正经做，不是那个对吧？
擦边那种，
对，不是那个逗你玩那种。
然后他们这个 IP 选择啊，刚刚说了一半，这 IP 选择还挺。怪的，说
还有洛克人，
对，有战锤40K， 有洛克人，有龙与地下城，有天外世界，
对，
然后有新世界永恒，是亚马逊那个吧？
新世界是那个，
这有啥怪的？
对，
是个网游。嗯，
我建议你看一下他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出资方，我觉得应该是。
我怀疑是他们的制片方，就是四处拢了一圈，谁愿意出这个改编权？
嗯，
正经的改编权。
然后有虚幻竞技场，有吃豆人。
虚幻竞技场，
竞技场怎么改编？
对啊，有吃豆人，有王者荣耀，有装甲核心，
嗯，
有洛克人，然后有一个 Exodus 是一个网游吧，我记得是。然后洞穴探险，穿越火线。
好呀，我想看这个。
Conquered 是那个吧，星民特工是吗？
啊，是 Conquered、
哦、
对吧？然后西服
什么游戏？
哦，
然后这个他其中说了一个有个 PlayStation IP， 我们在截图里面能看到近景人和奎托斯，
对的，
资方的植入，
嗯，
嗯
然后这个
一下子道破了，
我瞎说的，
当时想看战神的片子，要是有战神的片子，估计
这里就是索尼，然后亚马逊、腾讯，
嗯，腾讯哦，
万代
掏钱了应该是。
但是洛克人是卡普空的，对吧？
嗯、
然后天外世界是微软的，
对
，D N D 是还是
海之宝，
海之宝。
洛克人这个应该不是跟钱没关系了，显然是他们那个公司里
有人喜欢，
显然是
就喜欢，
显然跟老登有关系啊。嗯、
这个四零 K 看起来应该是 Game Workshop 对吧？就直接
连不那个 D N D 不有吗？
对，
装甲核心肯定也能改一个挺好的故事。
装甲核心那个镜头有人说是基努里维斯演的
啊？
是吗？
就有一个驾驶员。跳下来，然后
他里边怎么能是个人呢？
对呀、啊，
你别问啊，问就是、
哦、里边怎么能是人呢？我急了。
设计
哦，
那是个啥呢？
不是说
爱是啥是啥，但是不能是人，
生命啊，
嗯，
就是
嗯，
就是你拍转核心你可以拍，随便拍，
对、
嗯，但不能有人啊。
对对
对，
至少开着那个不能露出来。
对，
至少别露人啊，露人就完蛋。
可以有一些地勤人员。
对对对，
还有棒，
你别在里面这边左脚踩油门就有那啥，
对对对对对，
大耳朵抽你，
然后还两张啊、
嗯，太好了，这是个挺好的
片子，对，这个挺期待这片子，
嗯、如果他
塞卢卡，
行，好好好，等那个，我感觉这种片子就是如果他真是正经的游戏的表达的话，也是很有助于游戏出圈，
真
当时
拍给玩家看的话，
爱斯基就挺出圈，
对，
到时候看吧
，OK、
嗯。
但是他们是这个十二月才上，十二月十号上线，Prime Video。
嗯
嗯。
那我说一个啊，我说一个，这个也是特怪的，集英社游戏啊，集英社，
嗯，
他参加了科隆游戏展，
拿什么游戏了？
对，公布了旗下三款游戏，
嗯
啊，挺怪的。第一款叫做这个 Unyield， 就不屈服的人，这是一款这个速度感特别强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OK，
玩法就是融合了一些轻度肉鸽，再加上高难度的 Boss Rush，、
嗯、
刷怪打装备，然后打 Boss 掉装备，然后搭配技能 build 这么一个玩法。
嗯、
已经有这个 Steam 页面，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画面确实很独特，是一个就是挺写实的，但是你去打怪打得上，把那个子弹打到怪身上的时候，爆炸出来的效果是一个这个动画特效啊，挺夸张的，速度特快啊。然后第二个游戏叫做《都市传说解体中心》，
嗯，这个我们之前去开拓性的活动的时候在现场也看到，
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它是一个像素风格，
对，
选用颜色非常克制，就整个画面只有红白蓝黑，几乎就这几个颜色构成了全部，
嗯、
很吸引眼球啊、它是一个像素风格的二 D 点击解谜游戏，
对，
文字冒险啊、文字的占比很大。他说这个主角扮演的是什么都市传说解体中心的一名调查员，然后负责调查那些、
哦、调查员故事、
对，调查回收各种诅咒之物、
嗯、
还有怪异现象，
新怪谈、
嗯、对，还真新怪谈、
哦、
说什么要从诡异的现象中看到本质，挺逗的，
好好好
挺逗的、这个、然后下一款游戏就是这个 OPUS 星象武山、这个、对，这个就是咱们来自咱们中国台湾的制作组做的这个冒险游戏，这个组的制作剧情表现力的水平非常非常强，
是的
啊，讲故事的能力非常高。他们的前作叫《龙脉长歌》，
对，
在 Steam 上这个好评如潮。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喜欢软硬科幻的分的话，
对，
这就是最高水平软科幻，
最高软科幻。他那个
人文关怀、情感表达，我去，那真的，我的天，
《龙脉长歌》真的，《
龙脉长歌》真的，
你只要带着情绪、带着感情去玩，你不
得狠，
绝对会被触动啊！
我没玩下去咋办？
啊，是吗？
你是无情铁杵，
对，你太无情了，
我这个人没有感情，
你太无情了，对。主要是这个问题，
就主打这种的，所有人跟我说什么这个感动那个什么，穿成、
没有一点，
穿成型玩昏昏欲睡、
啊，你怎么能这样？
你是一个人玩的吗？双人成型
几个人玩？他都
是能一个人玩吗？你怎么说话呢？你
确实，
双人成型大把一个人玩的好吗？
啊、
行，
对，人家这世间高手多的是，
就主打走心的游戏都走不了我这儿。
嗯，
铁血，
我只能走肾，
铁血吧。
可以
走肾的感觉对你也不是特别有效果呀。
是走肾游戏你要求太高了，
特别适合那种就做的质量水平很高的游戏，特别容易被感动。
嗯，
我发现了，就是他那个龙脉长歌是一个把太空歌剧和那个传咱们中国传统
的那种、个
那
个、
道教啊、元素的志怪元素
宗族啊，
对，融合到一起了，就是特好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好，
嗯，就是三款
要是个好游戏，
对，
玩的时候
就这三款游戏啊。
为非作歹有天兵，秀的大手接佛力，邪风一。
然后我要说一个，
啊、说
这个最近，因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克隆附近啊，
嗯，
公布应该是在克隆时候公布的，就是传说中的魔法门之英雄无敌，
哎，
出了个新作叫《上古纪元》，
玩
玉璧的那个是吗？
对，
嗯、
说是前传，对。行吧，出就试试看看，
你们就不要再矫情了。
嗯，
能出就不错了。
我推荐大家一个《魔法门英雄无敌三》的国人自己制作的版本，叫 Expand， 做老牛逼了，真的老牛逼了。
英雄无敌三的这个国内的社区简直
太
恐怖了，太
牛逼
了，太恐怖了
啊、嗯！反正英雄无敌又出了新作，就是有点哭笑不得的，反正大家支持是会支持的，支持完玉璧还接不接着出那就看造化了。这
嗯，
反正他可是是吧，就是
嗯，行，那我接下来说几个短的吧，我们调调节奏、
哎、
这个 Golf Jeff、
嗯、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宣布的克隆期间，他说这个四之歌呀不会在克隆游戏展上登场。
对，这是他克隆那个 发布会开始前就说了
的，
被问烦了吧。
对，本作也是、嗯、本来说是2023年上半年，现在都已经2024年下半年了。
嗯，
这个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永远的毁灭公爵，
就是喊四之歌，四
对，天天都在喊
四
之歌，
四你妹没有、
嗯、急了，
确实这个意思。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统计说他在黑神话开了那个愿望单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 黑神话在这个 Steam 榜上是愿望单数量第一。
嗯，
随着黑神话发售之后，四之歌又重新回到了第一
位，
然后第二第三是战锤星际战士二和什么来着，
哦，
和暗月幻想。
哦，
然后 这个信息的最后的结论就是四之歌有望成为在 Steam 的愿望单上排名第一时间最长的一个游戏。
好，
只要你捞也不出那就
哎、
啊、
对，
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记录我觉得并不光彩啊。
对，我的我也是这个意思。
嗯，反正给他压力真的已经非常大了，
是
的，
这个压力真太大了。
但说个话嘛，你就说咋的了，
那
他说过，他就说没事在做呢。
What's going on？
哎呀，
对吧，啊，没事正在做，这是吧。
对，行，
主要大家还是想看片儿吧，可能是
是
大家想看
就这一点就黑神话就好嘛，每年固定时候
就放片儿，
我让你看看。
对，
虽然头几年也没有发售日，对吧？但是你看今年有新的，明年有新的，
嗯，
反正就都有点东西，
嗯
啊，
需要一个画佐料，
大概落一个那个放心是吧？
嗯、
啊，是确实在做的，
对，就是大家得需要看到一些内容，要不然等着太着急了。
嗯，
而且从那个他前作的那个体量来看，你完全可以放点东西嘛。
是的，
嗯、
是吧？《空洞骑士》那里边那么多内容，你
而那么好的小动画是吧？
随便拿出来改，
对对，或者说他上一次
那
个那
么多 BOSS，、
那个、
你拿出一个给我看一看，
是
对吧？大家高兴高兴不就完了吗？
是，可能是上一个片放太多了，不知道大家、
啊、有可能
对上一个片放的内容实在太多
了，感觉像做完了，
对，做完了有一种、
确实有这个问题。哎，还是预期管理很难，很费劲这个事。
是的，我们来说下一个简单的，
嗯、
这个也是《女神异闻录三 Reload》公开了这个，那个艾格斯 Edges 的那个 DLC，
嗯、
那个游戏啊，它其实是最初那现在拆成 DLC 卖了，原来它是拼在一起的、
嗯、
它这个最早是07年 PS2 平台上那个女神异闻录三 FES， 就是 Festival 的简写、
嗯、
这个版本中新增的一段内容，它这个剧情是紧接着女神异闻录三的结局、
哦、
是这个主角的当时那个，
好了别说了，有人可能这次版本先玩、
哎、我不会剧透、
嗯、反正就是之后的事，
反正就是那个之后的事啊、
嗯、
主角变成了那个机器人，
嗯，行，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
对，然后他们放在这个片子里面呢，公布了一个信息，是 Joker 可以作为 Boss， 被这个三代主角团挑战。
好，
什么个意思？师弟带带大师兄？
对，
不对，应该带师姐，这是带师姐。
对，
啊、
搞不好是，哎，不好说啊。
嗯，
谁师兄？
三代那两个、
哦、
前辈嘛，是吧？
嗯，
那是一个世界观吗？他这游戏有这个
是呢？
是啊，是啊，
可以是，
可以是，
可以是啊，
是，三四五是连着的，
嗯，
他们在别的游戏里面
是的，互相串的，
对，见过面了，
挺好。
嗯，那我们就再说一个这个关于威慑的，这个威慑他最近宣布，他禁止这个 CS2 玩家使用这个 SOCD 解决方案以及这个CFG 一键绑定的功能。
嗯，
说了一个术语，我说了个啥？意思就是说这个SOCD 是指在游戏中如果同时按下左右，同时按下两个反方向的键位的情况。
嗯，
比如说在 CS 里面同时按下了 A 和 D， 那么人物就会静止不动的这个状态。
嗯，
然后他现在就会有种解决方案，会让你避免这个 A 和 D 同时出现的情况。
嗯，
然后这个 CFG 就是就是说CSGO 里面有个动作叫做急停，
不得急停吗？
对，按下 D 的时候，他人往右走。
对，然后按下 A 的时候，
你要瞬间松开 D，
嗯，
再按 A， 他的人物就会迅速做出一个急停动作。这个时候，你的准心就会缩小，那么你就可以打中敌人。
啊，
然后急停是需要操作和技术的，你松 D 的时间和按 A 的时间是很难，就是快速
至少要练，
对，需要练，
否则的话你的动能就轻了。
A 和 D 不是左右吗？
对，
就是左右，嗯。
就是 CSGO 这 CS 这游戏就是你在
直走是吗？
不是，人一动了之后它会带一个，就是它要停的时候
我现在按着 W 往前走。
对，
那你就得按 S，
按 S， 然后得松 W， 然后快速按 S， 然后人物会比一般正常情况停得快。
对，它那个准心会缩得更快。
哦，
对，
它这个现在它禁用的这个 SOC 解决方案，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外设，比如说这个雷蛇的键盘，
雷蛇有那个
有一个2000多块钱、3000块钱键盘，它就可以使用这个它内置的一个编程的程序，可以让你的把这个停枪这一功能变得自动化了。
嗯，
它就会说你按下 A 和 D 的时候，它只会识别你最后一次按的键，就比如说你 A 都没松手，你按了 D 也能停。
嗯，
这个非常非常有用。就
嗯，对于威慑就是讨论之后认为这是
挂
作弊，
对，这是作弊。
因为这会你会比一般的玩家多出一个优势，这个优势
就是作弊。
对，
哎，对，
这个就是使用这个机械的外接的方式作弊。这有点像就是北京奥运会期间，当然游泳那个穿的那个
鲨鱼皮
、
嗯，
对，就会造成对于职业选手来说影响非常非常明显。
而这个事儿说威慑对于 CS 的这个部分的操作门槛是有意识，而且自己是保留的，因为瓦罗兰特的急停是傻瓜化的，
嗯，对，那个是傻瓜化，你只要松手就行了。
对，松手之后自动急停，自动就是无论你是松手还是做这种反向，
这个东西他们故意做进去的。
对
对
对，这是 CS 的祖宗之法。
这个东西就是 CS 里面最就是
最重要的
急停是 CS 里面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技能
门槛。嗯，就是说
那应该进一下。
对，
这个就是得进，这个大家都说好，进的好。
对，
但是他刚才我说那个 CFG 就是 config 那个缩写，
嗯，
就是直指 CS 里面各种指令代码。它这个是什么呢？就比如说 CS 里面还有一个技能，就叫跳头。
跳头，嗯，
它用这个起源的引擎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在跳跃的瞬间松手你的那个投掷道具，
嗯，
你就可以投得更高更远。它这个功能就可以通过这个CFG 输一段代码，然后把它绑成一键
一个键。
原本
比如说你绑一个侧键，
对，你原本需要按下
config 的缩写，
对 config 的缩写，
啊，
你同时
有个接口嘛？
对，你同时需要这个跳跃，
相当于一定程度可编程，然后也可以做一些红啊。
对，就是那个
从 CS2 的更新逻辑来看，他们的原则是他们希望把这些做成游戏内的机制，别让玩家自己去
对
去做。
是的，就是现在但在我们发就是我在写这个新闻的就是大概昨天吧，
嗯，
威慑又改回去了，
嗯，
他把这个
就是说跳头还是可以，
对，他把这个跳头和这个大跳又改回去了，
啊，
你现在需要再输入一串额外的代码来保证这段代码可以运行，但其他就不行了。这个 CFG 有多过分呢？就是他们有人会用这种非常恶劣的外接软件，或者是写一些非常糟糕的这种代码，让你可以实现这个用代码层面的急停以及这个瞄头锁头。
嗯，
特别明显的就是作弊。
嗯，
现在他就禁止掉了这些内容，外接的自动化的这么一个设备。
嗯，
然后现在你就可以只能跳头了，只能跳头和这个大跳可以用的，其他是不能用的。
嗯，反正就维持自己评估
了。对，
嗯，
就是禁止掉了各种破坏平衡性的这个CFG 内容。嗯，
哦，
对，这个还挺，
反正这东西都是很，就是对电子经济设计是个绣花活，
对，
嗯，都是一些很精细的部分要去好好，
而且是一个就是一事一论的事儿，
对
对对，
没有什么前车之鉴，也没有什么，
对，
就是遇见了之后你就得修一下。
虽然这个就是主流的竞技游戏都运营了很多年，
嗯，
但是他们遇到的问题往往都是
新的，
在为行业趟路嘛，
对，从来没
见过，他遇到的事可能就没人遇过，所以这个事怎么处理呢？所以他们就得自己去
是的
去处理这些事情。
就刚才我说那个雷蛇那个键盘，它是可以实现那个自动化、简单急停这个自己操作，是职业选手都在用的。
嗯， 对，
就是不过这个在他们禁止之前，职业选手甚至都拿去用的。
嗯，
但这个键盘实在太贵了啊，就是确实会造成不公平。
确实
啊。
就有点像当年那个街霸改回中那个设计，
对对对，
是吧？
我就想说，刚才说的时候，啊，感觉以前有过类似的事儿一样。
嗯，大家就会在讨论说，哎，你这个键盘可以，但是那个刷新率怎么样？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六十帧的刷新率，
嗯，
这就是比较朝阳和正，就
是
比较好的这个竞技游戏和比较那个西洋的竞技游戏的区别。
嗯，
卡普空在努力的消解这种只有高手能使出来的技巧。
嗯。
啊，就你刚才说那种什么特别需要什么特别极限
需要练那种，
然后他就在新的 patch 或者新的一代游戏里直接把这个给你改成傻瓜的，就是大家都能使出来。
确实，
就恐怕没人玩。
不同的态度，
对，
不同的态度。
CS 不行，我们就要一定要
对，一定要
拉开这个
要停枪
档把里边就各种这个操，就是
这种东西是上限的，
对技巧档次都已经拉开了。
嗯，
对。
但是街霸不行，以前就是说那冠军老是那哥几个
是
要改
恨不得前十六强都、
哎、对
了，都大家轮番转完，你们几个互相之间这个就是搞最高的技巧都隐藏在你们这个人群之中，
这哪行，
你们互相练没意思。嗯，你看现在那些什么欧洲的什么、
啊、全都打出来了，
巴西的什么那个东南亚的选手都暴揍日本选手，
是
啊，街霸就越改越简单了，
至少是
入门的
明面上的东西，就是
新的这代我没玩，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看着那个就是这个更至少更全球化了。
嗯，确实是，
确实
跟规模还是有关，
对，
而且更年轻了。
嗯，这是好事，
全胖少壮啊。
对对，多好。说起威慑的话，最近 DOTA 2的新英雄，
对
啊，对，
百戏大王在我们录节目的今天早上正式时装了吧？
是个
之前亮过，
对，是个智力英雄。
他。我看了眼官网啊，他写的这个定位是远程辅助控制逃生，
嗯，
对，这样一个
百什么大王，
百戏马戏团，
就是马戏团的那个人偶，
对，
那个主题，把人装桶里，然后拿匕首脑，
对，
就是这种风味的
马戏之王，
对
对
对
对
对，
马戏之王，
金刚狼，
对
对
对对，然后
对对对，可还行，
是他是马戏之王吗？
说的非常对劲
啊，是是 是,
是,
是, 是，
嗯，
唱不唱歌？
他好像不搞唱歌那一套，
但是很浮夸，
但是小丑，对，
这个设计感是很浮夸的。
对，我就我是小丑那种，你那发型那支棱起来就那，对，
操，哦！我看我和四少刚还聊呢，说这个角色是强调这个，
所以有辅助强控很强，
对，他是强调让
位移控制多。
他强调让敌人强制位移，以及让自己的队友能够
给队友加速，
加速和相位转移这样一个，
给了一个相位加速，挺厉害，我操那个。
哦，但幽鬼像是
无、啊、
对全天
上天了，
全天候相位，
所有人敌啊。
幽鬼以前不是开了啥才是
相位，
对
对
对，以前是开相位
险，现在不是了。
哦，
现在这游戏已经完全不是，对，换了人间了吗？
这英雄也是那种插眼选手吧？
这个
啊，对，说是辅助位，
对，
但是他有好多技能是按最大生命值百分比掉血，是伤害能力，
那更不吃装备了。
对，就是挺好的，然后各种控。大招居然是个团控，
对，大招是个团控，有反野，然后是每秒失去%，
但他现在
是 A 仗，这是 A 仗，
他现在的作为一个智力英雄是有别的意义的，因为现在 DOTA 是四个属性，有一个全能属性，
全才
、对，所以
你看一个暴雪整火了吧，全能，
对，整不明白了，就是最近要玩魔兽世界嘛，满脑子都是魔兽世界，
对，摘不开这玩意儿，
对。然后，所以导致现在完全的智力英雄、智力分工的这个智力属性为主属性的英雄是不一样，跟以前比是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智力加的东西多。
啊，就是说这种英雄也可以后期是吗？是这意思吗？
目前好像没太看出来，但是很多英雄确实能被这么开发的。
现在宙斯和火女是可以打
后期
物理
后期，
对。
以前也可以啊，别，
但有的时候不行，
别当我不
是，以前那都对，就时不时的可以。
很早之前就有过
有过
是这俩英雄一直就不是什么冷门的，好，就是可以打，
但是因为大改动了，所以现在能打物理，
多的比较多是吧？
那这个百戏之王就不详细说了，我们也没玩，也不知道。
对。
另外一个是公布了今年 TI 的互动指南。
哦，对。
我今天早上看了微信群，
大家
百姓怨声载道。
哦，好。
等于是什么都没有。
哦，
本来以为这次这个活动搞这么好，那么多宝瓶的装备这么好看，然后这个机制这么好，他们
TI 是不是
能努一把？
结果没有。
操！
那这样百戏之王是能涵盖 TI 的时候应该能上场。
对 ，TI 的时候能上
场。哇哦，那有点小期待了
然后这个
别的我想想
TS 九月会办，
是的，
说了在哥本哈根。
OK，
嗯哼，
威慑
在丹麦中。
嗯，威慑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最近威慑的新游戏 Deadlock、
啊，
嗯，死锁这游戏进入到了那种非常广泛测试的阶段。
对，
嗯，反正就是
就如果你想玩，肯定是玩得到，
很容易，
对
对，
很容易就玩得到。
嗯，我玩了一下，感觉不是我这个年龄段能玩的游戏了。嗯，恐怖啊，这个游戏
就既又有 DOTA 里面那种极强的策略性，
就是，策略游戏加法之王，
然后又有要求很高的射击。
就是，我见过的大部分的对战动作射击对战游戏的大部分机制，感觉在这个游戏都见了一遍了，真是
这么棒
啊！我简单跟你说啊，首先这个游戏做一个 Hero Shooter。有英雄，
对，
英雄就有技能，
有技能，
有技能。然后呢，有四条线，有对线，
嗯，有带兵线。
然后带兵线的同时呢，有正反补，射击游戏啊，有正反补。然后它保留了竞技场射击，也就是 Doom 这样游戏里强大的移动能力，
嗯，
上蹿下跳的，
对，
就是你看着打雷神一样的那个能力。然后能打野
，FPS 是吗？
对，它是
FPS，
底子是个 TPS， 第三人射击
啊 ，TPS，
对对对。然后有兵线，有补刀，
补兵，
对，有补兵
，TPS 反补兵，
而且能反补，贼牛逼，还可以反补。然后有装备，
对，
然后那装备吧，还不是那种意思，就是加数值的装备，它是 DOTA 的逻辑，就是装备是质变的，有主动装备，
嗯
啊，
有被动装
备，对，然后有近战有弹反和格挡，反正就是能加的就塞，有红蓝 buff， 有小龙，
听起来这游戏就完蛋了。
这个简直是疯了，
特别的复杂，
我觉得没事疯了，
特别的复杂，
做了一个 new type 才能玩的游戏，我感觉那游戏就是我看的，就是前期对线的时候做一个射击游戏的 TTK， 后面团战的时候 TTK 都不一样。
我觉得他这游戏真就是跟咱们那个这个付费节目里那个游戏国里讲的似的，
嗯，
就是我不知道啥都
不知道啥，
就塞
满试试，
我先都给你弄上，
对，
试
完了你们说哪个好，
嗯，
这个好，这不要了，不要了，这不要了，说好了，
啊，
哎，
这
就
不要，
哎，这不要了，哎，这
对，
但你别我没有，
对我先都有。六个人，六V六，
啊，
你说刀塔里他妈五V五，三条线，大家已经就没怎么打明白。六个人，四条线，
嗯，
这令人震惊，令人震惊。美术很屌，美术走那个特斯拉朋克的那个劲儿，就是那个范儿，就是生化骑兵，
哎，
那种劲儿啊，很酷炫啊。
对，里面那个每个角色，
但是很多
令人印象深刻，
很多视效还没上，嗯，就是那种，反正这个游戏的复杂程度很恐怖。我不知道威慑是怎么想，他是处于这个刚才龙马说的先加上，之后再砍的阶段呢，还是说就定死了，我就要做一个新人类才能玩的游戏？
不，就他们公司听劝。
对，我也觉得
他们公司就是大数据做游戏。
而且我觉得威慑做竞技游戏是以零出名的，你看 CS2 跟 CSGO 的改编，基本上是这种一点就开了那个设计，他应该不会做这么笨重的设计，但也不好说，因为他们以前做 A 牌。
对呀，
啊，笨重中的
我刚刚说不就 A
牌吗？笨重中的笨重啊，复杂中的复杂，到最后给所有人都折磨跑了。
到最后就是游戏都不重要了，
是重要的是那个杂耍，是那个，
就是没有人讨论这游戏好还是不好，因为谁也整不明白，就
是的，
也没有人花时间玩那玩意儿。
是，所以说看看这个死锁的这个，反正他还在测啊。但是很逗的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开始公开开始邀请的时候吧，大越来越多人知道这游戏什么样之后，给有些游戏形成了一些压力。比如说，其实这个游戏的底子很像《神之浩劫》。
啊
，Smite 二呢？
神之浩劫到底咋样？现在？
现在外服朗朗的，
是吗？
啊，二马上28号，8月27、28开始测
啊，
所以我估计他也是有点急了，说这他妈的让这游戏上了，这 Smite 还怎么弄呢？
他有些听起来就像一种社会实验，
是
啊，有点，
就是说我们来
脑功能开发，
对，
我们想测试一下
人类的，
就是说现在这个玩家不都玩在线游戏吗？
嗯，
就是人类到底喜欢什么在线游戏？
对，
就咱们拿这个测一下。
对，就是这个左手画圆，右手画方，那个劲儿到什么强度，玩家受不了。
就是你们到底是喜欢，就是有三条线打兵，还是喜欢做装备？
对，
还喜欢 PK，
还是喜欢团战？
还喜对，到底喜欢啥？就这个事里边一定有一个，
嗯，
对，最戳你的点。
就是，人类最，嗯，但我们不想用理论去分析它，
对，玩吧，
玩。
我们威慑就是一个社会实验派，
就
是，
啊，
我们测拿人测
啊，对，弄吧。
对，大家一定要回去听那个游戏帝国的节目，说太好了，
嗯，
拿人测，
所以说看看吧，这个死锁这个测试状态到什么程度再看，反正是个邪门游戏。自目前这个阶段，我只能说是个邪门游戏，因为我已经我的脑功能无法判断这游戏是好还是不好，就东西太多了，嗯，很恐怖，
嗯，
就这样。但是威慑时隔多年又做了个新游戏，好的，横竖得观察观察，对吧？ 得关注一下。
上个节目还说威秀凯可能会做新的半条命呢。
哎，
放狗屁！
那个我还分析有头有尾了，当时那节目里、啊。
我入职第一年吧，就听说过 Visa 在做新的半条命。
我觉得 Visa 在等玩家做半条命。
对，我觉得是
出了好几个能玩的就特好。
我都给你做两代了，你们还不会自己做呀？
是的，非生物因素嘛，最好的半条命嘛。
对呀、啊，还得啥啥都得喂到嘴里，
真好玩。
那、说半条命，说说寂静岭吧，虽然没什么关系，但是就三个字儿都是、有两条寂静岭重置版的新消息，是这个。他说这个寂静岭重置版 Steam 版将于这个北京时间10月8号12点解锁、PS5 版是同日的0点，时间更早、只不过、科乐美嘛，它锁国区、Steam 版是锁国区的、然后同时这个寂静岭还公布了一段预告片、科乐美他们说这个预告片、使用的这个场景与运镜和这个2001年 E3 发布会期间的那个宣传片是一模一样的、是当时会有很多底下会有很多观众对这段内容表达了他们不同的观点、有人说这个画面质量模型质量提升了之后，但是它的原版的美学气质并没有延续，或者说延续的一般、大家很不喜欢、也有部分人说还行，能出来就不错了、就是这两种观点吧。确实是两的话都说完了啊！你看我现在也是挺好。这条新闻的那个主页上有一个视频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2001年和这个2024年同一段画面、同一首曲子，他们的气质有没有变化？但是确实是有一些变化的。最近的那个《逆转裁判123》那个重置版，它的画面就是单纯的把图形高清化，就丢失掉了原本的一些神韵啊，确实。
原本啥神韵？
原版多好，那像素点
原本那个像素点点的巨好看，
漂亮，
乌拉图特是吧？
还能动，
就逆转裁判的那个，
对啊，多好，
在那个 GBA 上那个像素点
是的，
特有韵味。但是这个高清版重置版之后，那个就是感觉涂抹拉大，
对，有点那种，
对，特别糟糕，就是把原来那个画面像素图给它涂一下，然后把它高清化，挺不好的。
那是他没弄好，
确实没弄好。但是他那个新出的逆转检视。原来那个检视也是一个像素图、但这回他把那个动画做得非常的精细、
手里还是得下功夫，
对，还是得下功夫、那个做就挺好的。我们再最后再来个压轴的吧。这个黑神话悟空啊、这个、发售两天之后啊，同时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241万。
好，就是8月22日晚上11点，我们更的这个
对，
是
8月20，
那就是在发售了
24、48、
50多个小时后，
目前已经超越了《幻兽帕鲁》，成为了这个在线游玩榜单峰值的第二名。
对，
第一名是300多万的
PUBG，PUBG，PUBG、
嗯。
对，它就是同时在线人数啊，在 Steam 历史上是第二。
是的。
但是刚说了，超过了《幻兽帕鲁》，也就是《幻兽帕鲁》现在是第三，
是
这两个游戏都是2024年的，
是的，
太神了。
对，2024年
好年、
八一个月已经
这个榜其实它就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 Steam 的用户肯定越来越多的嘛，
对，
你新游戏肯定是更容易。
但往前两年可没有这个，前两年《DOTA 2》、《CS》，然后《失落方舟》，都是他们，
那、是啊，这我说这不是在线游戏吗？
是，
我觉得你妈帕鲁和来放在一个榜里说一说还行，我觉得那个 PUBG 放着没什么道理，
是那个太夸张
了。你就跟 DOTA 2，你们是那个，
对，
那个、
你们是另外一桌的
那个榜的，对吧？
说的有道理。
咱们就说这个对买断制这个榜，
对买断制榜这个叫什么《黑神话：悟空》，就已经是历史第一了。现在、而且单机游戏是吧？
对，
是一个200多块钱的单机游戏，
这个是真的很正常，因为中国有多少 Steam 玩家在那摆着呢？
是的
，
只是同时激活起来。
你还记得当年姚明刚去 NBA 说的那个第一年都没怎么打上球，然后那个投全明星、
投票那
给投到在顶上，
那
这都是正常现象。
麦克斯跟你说的几乎完全一样，
一模一样，就当年姚明怎么样？
咱们国家就是没比别的，咱说有没有别的不敢说，咱人肯定够多，我告诉你，
是的，
支持你的人肯定够多。
这种数据不给你顶上去、
而且这可是《西游记》是吧？
对、
文化共识是很容易就是形成
激起共鸣的。这确实，
但我这么说肯定有人骂我说你怎么知道那里都中国，肯定都是中国的玩家，我告诉你
是
啊，这游戏就是他能顶到这个榜上80%对中国玩家，
看那个消息说是90%都是来自中国的、
对、
那天发售那天我的妈呀，那是这是是人是鬼都在播呀，
那当然了
啊，美妆的
对
什么博主啊，什么户外的
对
什么，那天我完了，我那天我正好下午晚上踢球嘛，不吃播完踢完球之后，我就一般回家我都泡一会儿，泡澡的时候一般我都会打开相声，会有一些那个播相声
播相声
的
也在
主播，
对，
根本没有相声可听，
全是黑神话，
打开那相声主播全他妈打黑神话， 有没有正事儿？你知道吗？
你刚刚说是人是鬼，那谁是鬼？你刚刚列举这里面，
我是鬼，我是鬼啊！
现在很多这个官方机构也在播，
是的，
神了。
比如说集合网是吧？
对，
我说的是官方政府机构，
官方机构也在播。
嗯，
什么官方机构？
新华社，
新华
社。
我操，那了不起。
嗯，当时就是因为备受好评之后，他们黑神话悟空的美术总监杨琦发微博就说啊，有些好评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但是呢，确实他承认说现在有很多的 bug 和不少问题，并且提到了有关拳头空气墙的问题。他说现阶段人手不足，随意调整这个空气墙可能会遇到更多的 bug，
调不了。
对，
哎、呀
所以说
瞎了心。
对，他就说空气墙的问题，制作组会选择更加谨慎的方式来评估，也就是说暂时我们可能就不会调这个空气墙、啊、
这个事唯一有一个能改的方法，但我觉得也不可能，也很难。但是唯一能改，肯定不是把空气墙去掉，而是把空气墙
加一个
贴上墙。
对，
加一个特效上
加雾，
对，
就把
加雾
就变成真墙，
变成真墙，
对
对对对，
整点雾。
当时就说搞一个特效上，
对，土地的什么法术，
对，你一过去之后，那土地公说你别从这儿走，啥玩意儿，
烦死了，
都行啊。行了，刚才说这是压轴的，
是的，
最后一个新闻了，
最后一个新闻。然后今天是《魔兽世界：地心之战》购买了。某些礼包冤种礼包的这个 early access、
哎、
谁呀、啊、你暴君，你从他妈哪寻思的一个网游他妈的整他妈 early access 有病啊啊，有病啊。
就是重说一些新闻，暴君
说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
是他妈傻逼。
就是说你得花钱花300多块钱，
你又不是单机、
啊、
你又不是他妈9月9日一战斗兄弟啊，我掏他妈多掏200块钱，然后我9月6日就溢上了。
不是，我上你兜，暴君说我上你兜里掏钱了，
是是是，
我有人逼你买吗？
对，就是都是这个道理，但他妈的网游就是，好吗？网游就是他逼我买了。
魔兽世界不是一般的网游，我告诉你，
那他妈也是网游，你知道吗？啊，现在
你花这300多块钱买的是个啥呀？除了这个
直升，然后什么一个月月卡，什么一些坐骑、宠物，好像是也没注意。
那不得送我一点这个风暴英雄的东西啊？
哎，这回没送
这都没有，
没有了，没有，炉石也没送，反正。就让你提前3天，而且就其心可诛啊，周五给你开让你提前玩3天，你要不买
对也太过分，
你周末就别玩，周末就看别人玩，
这样的话就周一上了
啊，对，你就周一玩，真他妈的啊，今天就
试探玩家底线
啊。主要就是老外急眼就说嘛，你掏这他们是多少美金，50多美金，你不是提前你买的，不是提前玩到，而是你不买的话你就被落下，是这样的，本质上是这个东西，所以他说他是网游，这点比较蠢逼嘛，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对吧？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说提前玩，因为你是网游，
是啊，
就是网游，就是说 A 能玩的话，那 B 就能玩，
对啊，
所以你在卖这种东西时候呢，它就不是一个 A 提前玩的事儿，它是一个不让
B
玩的事儿，
不让 B 玩的事儿，
对吧？网上他妈的过场动画都看了，
太
当然都炸稀碎，我操，
太逗了，
太了不起，
太搞了，我真的
可以。
反正就是看了主播，然后就打开看，都已经
他们都已经快
深入地下王国了，已经是那个正
都快结束了，
正牌蜘蛛人那个本都打上了，光光的。
就是官方就是认证的说，暴雪玩家也是分3、6、9等
的。对对，你就不配。
以前是明着以前是暗着分，现在
是
明着分。
现在就是很崩溃，就只能等周一了，只能看他们。
这点钱你都不花，那你就
这是点钱吗？
300多块钱
呢？
你等3天呗。
啊，
地球防御军也300多呢，
是
不
是？
要骂完暴雪，说说动视。
谁骂暴雪了？
我骂了，算我的，算我的。
骂完暴雪，说说动视啊！说完暴雪，说说动视吧啊！好，行吧。这个《黑色行动6》不是10月24号发售，然后他们会在8月31日到9月4日开启提前测试。
啊，又到了这个时候了。
对，又到了这个时候。
又到了
12次对吧？我就看着买，我 XGP 买到
10月25日，
对，是不是是
一晚上单人剧情打通啊？
我怎么得留几天嘛？我就买到12月底，
可以打俩月。
然后9月7日到9月9日啊，它是公开测试，你不如体验完这个之后再
去就拉倒了，
再去 XGP。
对
啊，不过它公开测试也是多人，你打多人吗？
它测试让 XGP 吗？跟 XGP 有关系吗？
以前公开测试都是全平台。
我对 COD 其实没什么太大兴趣，
是啊，
我就是想体验一下白嫖 COD。
啊，有道理，那就是说了。反正，但我说实话 ，T 组的 PVP 我都从来不参加测试，我感觉 T 组的测试跟正式经常就不一玩意儿。
当年冷战的测试我参加完就把款给退了，
退了对吧？我没退，但是居然还不一样，也不一样，更烂了，
当时退的原因是啥呀？
那测试巨垃圾，
巨傻逼。
测试时候那个图，哎呦我操！
那个当时他是有墙穿墙，
然后强调一些地图光照什么的。
哦，有那地图简直了，
你一开门那个太阳
对闪瞎狗眼。
然后那个它是一种那种这长
而且测试
的
对那个图巨长狭长的图，然后大家互相架对是架，然后所有的短枪玩家就别玩了，你就瞅着吧。当时那个测试很恐怖啊。
行，那我们再应该没新闻了吧，我最后一个。
嗯，
对，
嗯，
差不多
一个这个任天堂博物馆
OK
十月二号开馆啊。现在这个任天堂博物馆呢，就是它八月二十号的时候任天堂播了一个这个博物馆直面会，
嗯，
就宣布于十月二号要开馆迎宾了。这个馆内的展品内容还挺多的，从这个最初的这个花札纸牌到任天堂 Switch 这期间的包括一些冷门的产品，比如说那个Virtual Boy， 还有那个 N64 磁碟机，还有
那都已经被你们说的一点都不冷门了。
对对对，还有那个卫星广播版的塞尔达啥的都有，反正就摆满了，就那个图
感受一下，
哎，大家可以看那个图，挺开心的。除了这展品之外，还有就任天堂的什么发展历史啊，游戏，
他敢不敢展出 FC 当年那个线上赌博那个，还有那些那个
曾经的那个
色情游戏，可不可以展示一下？
这是一个这个亲子向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就是带儿子一起去的，就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任天堂的发展历史啊，然后他的科普与讲解，
人不能忘记历史，
哎，对，
他是以这个亲子互动的形式展开的。
任天堂为什么保留他当时那个？对
啊，
做那个的历史，
对，就是里面有精心布置的任天堂的元素子。
OK，
你可以带着自己的小孩一起去互动，有这种投币式的大型游戏设备啥的，看起来挺开心的。然后还会有这种任天堂主题相关的这个餐厅啊、汉堡店啊、咖啡店啊、礼品店啊。如果你在京都啊，就可以去了。位于这个京都宇治市，京都宇治市小餐厅，
好，
大家可以去。
你这个嘴啊，
嗯，咋回事？急啊，急了。
前有哎，咱们说的事儿啊，这个是他什么时候公布的？我记得他这个博物馆，我就还有印象，
有一阵儿，
当时他宣布这个事儿，
对，
还是好像还是在一个直面会上。就我忘了是什么事儿，
嗯
就大家都以为要宣布一个什么游戏的，
没想到
就是在某一次直面会是什么那个 Last One， 就是
对
是吧？
前上上次直面会
就说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公布大家，那边就
特激动，哇塞了
啊！什么那个密特罗德就瞎他妈喊完，说是
博物馆，
是个任屯之家。
啊，这不很好吗？这个地方，对，
你们有锁狗大世界，我们就可以有任屯之家，
对
不
对？
这馆挺大的，可以看的图，就真挺温馨的里面啊。
世家整一个，赶紧继续自己弄一个，是吧？都可以弄。
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不
光荣都安排上，
不适合世家，
是吗？
是吗？
哦，有道理。
世家是适合那种那个民间魔咒人，然后
摆一些说
对私自开设，完了那个世家给他认证，
有道理啊。行，
嗯，
挺好，差不多是这周的
这些新闻了。
嗯，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小新闻。
对，
你说说。各式各样，
也没有各式各样。
哎呦，在我们这个录新闻的期间上了一个，说这个 Epic 喜家二是要上一个这个木卫四协议和这个据说战争免费的。
好，
喜家二，
木卫四还没玩 XGP 了吗？
据说战争现在的强化版不是免费了
啊？是吗？
据说战争那个狂暴版是收费的，付费的。
据说
哦，是吗？他这个我看
摘摘那
个，
然后。
哎，那个《龙腾世纪》是不是发了个新片子？现在
啊，上周说过了，
上周说过了，
上周
说过
了，
我又 out 了，是吗？
被狂骂，被我们狂骂，
被狂骂，
决定跳过啊！
不是，我就是觉得这一次这个，哎，他这个《龙腾世纪》这个美术是统一的吗？跟以前
不统一，完全不
全换。
我怎么觉得这次这美术怎么那么怪啊？
嗯，
就是
那么没钱，
不写实也不卡通，
不写实也不卡通，
要一种很特殊的风格化。这个风格化，反正目前我的觉得，我的感觉是不讨喜。
他那几个片子合起来一块看，就有一种奥运会复仇联盟大集结那种感觉，
就也不帅，
嗯，
然后也不美，
是的，
对，
也
不特，
我不知道图啥，
也不特，就是
也没有风格，
对，
就是
让人很恼火。
但是整体这些所有这些布加起来好像也是一种风格，似乎也是一种风格，
对，
但我不 get 是这是一个什么什么审美。
他的气质和原作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 样
，这真的不好。
原作是一个非常严肃黑暗的。这么一个，
因为前几代的那个，
包括你看三的风格化，三用的那个彩窗、彩绘玻璃和那个卡牌，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都非常清晰，非常好。
是，
就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而且前我印象中这个系列的那个播片还是挺有名的。
我操，以前白话的片子，音乐
就是
和剪辑都
龙腾世纪，
顺着一个什么小山道，完了砍怪，
那是一代的，
对，还有一个打龙的那个，
对
啊，
三
的
片子都
还有个蜘蛛的那个，
嗯，
对，那都是一代的那个片儿。特好，
包括二有几个片子也很好看。
对，二代是和那个 像什么
旋律，我旋律音乐我又忘了，就因为播那片之后狂听，听到现在。嗯，
但由于那时候那个游戏就是实际有游戏画面还比较差，
嗯，
所以这个会有落差。
对，
嗯，
现在这可能它这个不是 CG，啊，
那个，不更完了吗？
实际画面，
对，它是实际
画面，
是演算的嘛？
对啊，那更恼火了。
嗯，
预渲染吧，现在
对《龙腾世纪一》当时是一个强，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强化版的《博德之门二》。
对，
哦，玩法都是继承的。
嗯，所以看了这个四，
对它每一代都会进一个比较大的变革。
对，是很担心，真的非常担心，
非常担心。
现在 RPG 笔头功夫跟 BioWare 一样好的公司也不是没有了，就也不是就吃你这口。
是啊，
所以他这故事什么的，
知道效应已经那啥了，是吧？
对，已经算是歇逼了。我
对《龙腾世纪》如果再歇逼的话 ，BioWare 是不是就是
EA 这个
他们两大 IP
到收入
就完蛋了？
嗯
，BioWare 就再见了，是不是？
就是的，
不好说现在。
但是有别的组现在出现做都挺好，猫头鹰啥的。
对啊，所以现在好的 RPG 的故事，
是我只是担心 BioWare。
对，
他们已经好久没支棱了。
是啊，
是
很闹心。
作为曾经最支棱的 RPG，
对
团开发组是吧？
就是以前 BioWare 是属于做那个出圈 CRPG
的。是的，
是，
对吧？以前就是在 CRPG 整体上比较掉书袋的那个，或者是玩起来比较艰深的情况下 ，BioWare 是做那个让不怎么玩 RPG 的玩家也能玩进去的 RPG 的，
对
那个公司，
那《智囊效应二》那系统虽然简化了，
啊，
但它
整个这个现代化是他们做的，
对，
啊，
对
啊，说白了，
为啥现在就这样
变成这个样？
商业化、现代化变得更大众，
对啊，
它在变成大众更易玩的情况下，
嗯，
它有些东西不丢，
对
角色设计，它的那些玩法
情节
都不丢的，
那个，对，没想到
现在这个看起来似乎有点糟糕，
是的，嗯。这周还有个我想说，就是我之前一直关注的一个独立游戏上了，叫 Tactical Bridge Wizard，
战术巫师，
对，是一个回合制战棋，但是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破门 CQC 题材的回合制战棋，
用法师破门，
对，但是它的破门的人不是特种兵，他是法师
FBI 啊，
对，就是战术回合术，你知道吗？踹门。拿法术踹门冲进去之后，并不是举枪射击，而是
用火球术
快速火球术射击啊，所以非常妙。里面的那个
法术特工，
对，医疗兵是一个死灵法师，啊，就是每个人物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法术的梗啊。之前在新品节的时候玩就非常的妙。你看到那个封面，他那个负责这个怎么说是这种 CQC 题材的封面人物的那个络腮胡特种兵老哥是一个。拿着一个战术法杖的一个老哥，戴着墨镜，但是手里拿的是一把战术的法杖，
就是一串门不是喊 FBI， 一串门肯瑞托，
对，肯瑞托，已经没了，肯瑞托已经炸了，
肯瑞托已经没了，是吧？
对，达瓦然也炸了啊，嗯，行，
一开门，
肯瑞托肯定有，达瓦然虽然可以炸，但是
肯瑞托屹立不倒，是吧？啊，城帐都给你撅了，我跟你说，现在。
你把叫什么 FBI 什么蓝里是吗？对，炸了也不代表就能毁灭 F
啊，有
道理，是 CIA 的，
说错了，对不起。
反正就是得有，嗯，所以这个游戏在题材和实现上，它的关卡是那种，就是属于那套回合制设计，就是 Into the Bridge 式的，
嗯，
短平快的小残局，
哦，
因为它是室内嘛，
哦，解决一个小问题，
室内快速作战，你也不可能这个就是回合数拖特别多嘛，你进来法术齐射。
哎，前者还玩 Into the Bridge 的，
对 Into the Bridge 挺好的，
好是真好，
真好
是，
但有的就玩到。我只有玩的时候真闹心，就是
啊，
就是有一种
真难呀，
对，浑身难受的感觉。到底要怎么着？你到底告诉你想让我怎么着？就是那种，
哎，这是策略游戏，
而且我
抽筋扒骨的感觉。
对，当时我打了三个图之后，突然一下因为自己失误暴毙了，然后又重头开始。
不，一般策略从来没有策略给我这种感觉
啊。对，
一般只有那种什么那个就是什么特技模特给我的感觉。这游戏给我特技模特的感觉，就玩的我抽筋扒骨的，就那个啊，哎，怎么这么难受？到底是怎么着？你到底告诉我？
对，确实是。很厉害，
特别上强度的游戏啊，
多好 ！Into the Bridge，
一点都不放松。
是的，嗯，行，反正这个独立游戏就是这周发售的，很推荐大家感受一下。
嗯，
行，
那么
差不多是这些，
差不多是这些。
行，
在我们录新闻的十五分钟之前，《星球大战：亡命之徒》又发了个片子。
哦，
但是
还是说了一句830发售，说没有特别多的更
对
重要的，
再没有啥，然后放了个片儿给你看一看。
还是星战玩家、星战爱好者，
嗯，
一定要。进入的一个大主题乐园，
这游戏真想试试。
嗯，热闹，嗯，细节很高，就是这些东西。
那这一期先到这里，
嗯，
大家别忘了点击时间轴看一下 Boom 的活动以及这核聚变的信息。嗯，
哎， 好，祝大家继续黑猴愉快吧。
对，
这样我们这期就先到这儿。
拜拜
拜
拜
拜，记得来和娟妹玩。
哎。